大家知道过去演戏不是演给人看的，我们叫酬神，是谢神的，就是说我去求福，求神保佑我，那我要演一台戏给神看。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台湾大部分老的歌仔戏的戏台都是搭在庙口，他如果你下次注意，如果有老的这个庙口在演戏的时候，这个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他是面对庙，他是演给神看的，所以人是跟神一起在看这个戏。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事件。然后贾母那天兴致很高，贾母说哎，我也要去，因为老太太常常有点懒得动，说啊，你们要去爬柴山，你们去吧，我不去了，这样。那结果大家就说一起去玩，就贾母就去。贾母一去的话声势浩大，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探春、迎春、袭春、宝玉、王熙凤、宝钗、黛玉全部要跟着去，然后每一个刚才我念到名字的人大概都有四个丫头要跟着，还有四个拉车的佣人要跟着，所以那个队伍就浩浩荡荡。然后贾府的人要到庙里去进香，整个街道全部是封闭的，啊，大概比现在总统出来还要严重，就是整个肃静回避，然后他们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等一下光是上车就上了很久。那么最后有一个管家就叫周瑞，就跑出来说哎，姑娘小姐，这大街上你们不要再闹了，闹来闹去到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在想，我如果带你们出去说我们今天来郊游一次，我想大概也差不多是这种景象，就是大家很兴奋，因为《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姐跟丫头是没有什么机会上大街的，忽然上街他们好兴奋，然后就说我要跟谁坐，我要跟谁坐，我的扇子怎么不见了，然后我的什么法钗又掉了，所以就闹成一团在那个街上。等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那个作者在写这一段时候那种非常精彩的东西。好，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拉了好几里长，前面已经到了道观，后面可能还没有上出门，你才知道说原来很近，根本那个庙离他们家根本没有多远，可是就是一个大动干戈的事情，大家浩浩荡荡去。好，我们看到最精彩的一件事情发生，贾府的女眷从贾母、王夫人这样好几代的女性出来，非常严重的是街上全部拉布帘的，就是布的围屏，不让闲杂人等看到，因为过去的大家闺秀出来很紧张，就是怕一些外面的人看到他们。好，所以道观里面很早就清理了，就是把闲杂人等都赶去，因为他们要住在这个道观里面住个一两天，看戏吃素斋，然后来祭拜神，所以道观整个清干净。王熙凤很早就交代说保安人员到那边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全部赶走，所以庙里弄得干干净净，整理出很多厢房，然后让这些太太小姐可以下榻，可以在那边休息的，那搞得干干净净。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王熙凤是第一个走进去的，因为王熙凤等于是先锋部队，因为整个的事务是由她来主宰，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个进香旅行团的团长啊，王熙凤就带着这个大队人马，王熙凤就进去。就王熙凤一进道观，忽然就撞出来一个小道士，这个道士大概只有十二三岁。记不记得前面贾家为了娘娘到他们家省亲，所以到南方去买了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啊，注意我用买这个字，因为过去大概就是孤儿，穷人家的小孩就卖去做道士，卖去做孤儿、做和尚。那么这十二个和尚跟十二个道士本来是住在贾府的，那我们中间曾经有一段发生了一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娘娘已经不回来省亲了，所以这十二个道士、十二个和尚、这十二个小男孩养在家里蛮麻烦的，万一乱跑啊出了什么事情，就说好就把他们发派到他们自己的家庙当中去住。所以这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大概都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住在这个道观里头，每个月就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啊，一点这个食物，他们就住在庙里。好，我们就看到清场的时候，就所有的道士跟小和尚都被清干净，可是有一个小道士他分派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捡那个灯花。也许大家现在不太了解，古代没有电灯，是点那个油灯或者点蜡烛，那么蜡烛的灯这个烛芯跟油灯有一个烛芯都需要捡，因为捡了以后那个火光才会比较亮，因为不剪了以后它那个焦黑的部分会冒烟，然后它就越来越暗了。所以就有一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庙里面贾家要来求神，所以点了很多的油灯、很多的蜡烛，所以要剪的话也要花一点时间。他就拿了一个剪刀，拿了一个接那个灯花的盘子，就在那边剪。 结果忽然听到说大队人马已经到了，他就吓坏了，因为他来不及回避，就是这些女眷是不能够看到闲杂人等，所以这个小男孩就吓得就乱跑，拿了一个剪刀就乱跑，想赶快逃掉。他一出门撞到一个人，就是王熙凤。好，大家等一下看那个反应，王熙凤啪一个耳光就打过去，说什么小杂种乱跑这样。因为王熙凤有一个责任是说，后面是贾母，后面是宝钗、黛玉这些贵族的小姐，那如果有人出了事，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他就啪一个耳光就打过去，那个小孩就打得翻在地上就在滚，然后吓得发抖，然后所有人就说打打打，所有人就拿棍子来打这个小男孩。好，这个时候你忽然想到说，享福人福身还倒福，这个作者连用了三个福这个字。什么叫做福？就这些贵族的人家这么享福，他其实不知道有人跟他差距这么大。我觉得大家仔细读一下29回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让，因为我们一再讲《红楼梦》这个小说是曹雪芹在富贵之后家败人亡写的小说，他其实有一个反省，这个反省是说，在他富贵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受苦，啊，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大概都过得不错，每天想说，哎，大概要吃什么东西。就是觉得跳来跳去都已经没有什么，高雄没什么好东西吃了，就觉得每一家的鱼翅都吃过了那种感觉。那可是也许我们不知道说，你有时候一看到联合国文教组织或者是这个粮农组织公布的数字，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年饿死的人口还这么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想到的福是说，福有一个字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用到惜福，当你珍惜它才会有福，当你不珍惜的时候，其实那个福是很短暂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段讲到享福人福身还倒福，就是他们到底缺什么。所以这里面安排了一个小道士，刚才讲这个小道士的出场，其实在对比出，比起这个小道士来讲，这些人不是都已经福气够多了吗？可是有没有惜福？有没有觉得一个巴掌打过去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打在地上滚，然后把这个小孩吓得半死的时候，那个福其实可能会走到相反的一条路上，因为这个家族权势浩大的时候不懂得惜福。下面出现了一件事，就大家打打打，那个小道士就被所有人拿着棍子打的时候，贾母听到了，贾母已经到了，贾母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吵闹。那别人说有一个小道士在捡灯花，来不及离开，结果后来被王熙凤发现，大家现在在打他。贾母说，哦，不要打了，赶快叫他过来。所以那小孩子就被带到贾母面前，就跪在地上这样发抖。那贾母就说，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父母是什么人这样。小孩子一句话没有回答出来，因为根本吓坏了，就完全回答不出来，就是他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没有看过穿着这么漂亮的贵妇人，没有看过旁边这么多手上拿着刀斧的这些武士，所以他吓坏了，就一直发抖，始终一个字都没有讲出来。所以贾母就讲说，哎呀，不要为难他了，说你们不准再打他，不准再骂他。他说，如果吓坏了，他也是有爹娘养的。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贾母是有福气的人，这个家族里面最后真正使这个家族能够在一个福气里面维持在一个最高的盛况的，其实是贾母。我们看到后来贾母一死，就是树倒猢狲散，就这个小说里面讲的一个大树倒掉以后，原来住在大树上的猢狲这些猴子全部就散掉，讲的这个大树讲的是贾母。就是其实贾母懂得怎么去持家，就是他是开国的第一代，所以他知道怎么惜福，他知道怎么创业，这个家族怎么兴盛起来。可是他大概也隐约感觉到后代的子孙大概不行了，不行。所以从他的口中讲出来说，哎呀，不要为难这个小孩子，他说人都是有父母的，万一把他吓坏了，那父母不是要疼坏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才是一个作者的提醒，就是到庙里去祈福还不如好好去惜福，就是你所有的福，而且你也看到贫富的差距，看到对人的不忍，然后对人的悲悯，大概才是福气。